从更高的角度，他说要几乎跟起飞的一样，从天上往下看这个角度来查。所以我他当时就说一个分工，分工的时候呢，就是特别是我就觉得真的是不是那么凑巧的，因为他分工的跟我们，反正我今年带这个周六查经班，我觉得可能也就是随身带领，每次分工的时候也没有原先姊妹没有事先跟我说，一分工的时候可能就我就发现好像分工到我的东西，我该我讲的东西，没想到就我自己的经历，生活经历上也好，个人的生活都会有一点接触，都会有点熟悉。所以他这次那天发出来是立位稽查叫我带60几张，我一看真的是很感谢主，就是我有一部分是我的生活经历当中有的，所以我就也真的是很感恩，让我能够有所在这方面自己经历的东西能够接触讲出来分享出来。那还有一个其实讲到这一部分，就是对我来讲确实挑战性比较大的。我刚才原先姊妹说做了80个，还真的是做了80多个 PPT 改翻几次的修改，特别是感谢神，就是说让我跟原先姊妹家住得很近，所以我有什么困难的时候，或者我这事先做好一个第一稿出来后，就去找原先姊妹，刚好她王英姊妹那天一起过来，在她家我们做了很多讨论，她也给我做了很多启示。刚开始的那我都看起来毕竟是比较窄的，有的部分也不一定对的，后面就是讨论完以后就给我更多的启发，然后我们就重新在这整整一个星期以后，因为是上周三我们那个讨论嘛，讨论完回到这一次，我就整整花了一个星期，除了白天上班以外都在做这个 PPT， 做这个修改，怎么在查经，真的是通过这个查经更多的得着，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第二第三版那个 PPT 跟原先就完全不一样，所以真的是感谢神。所以我们在具体分享之前，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好吧？祷告完我们再具体的分享。我们一起祷告。主宰的天父，真的感谢你，让我们周六查经的各位弟兄姐妹一天可以来到。我们参加每一次查经，主要真的是感谢你，在让你在查经的过程中，我们真正知道，真正的感受到你是那么的亲切，你知道每个人的心，你知道每个人的各种各样的经历，和我们个人当中存在的某些不足，你都知道。主啊，就求你来保守看顾，感谢你，让我们都有一颗爱你的心，愿意来真正的放下自己，让我们愿意更花时间，更多的来学习你的话语，特别是让我们通过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心意，让我们通过今天的查经，让我们能够从中有更大的得着，让我们不单单是现在往前面，就往过去来看，你的话语真的是不变的，因为天地都要废去，唯有你的话语是永存的。虽然这个经文在几千年前就写下来，但是我们今天读起来，对我们来说真正是莫大的宽慰，因为你在创始之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主啊，就求你保守看顾，求你接受我们今天的学习经文，来让我们真正明白你的心意，你的救恩，让我们更多的依靠你，仰望你。以上祷告而祈求是奉活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门。
好，那我们我先把那个 PPT share一下嘛。那个要怎么拿？所以还没帮我打开是吧？那个，
你看子龙，你看到是不是给了你那个授权？
哦，他还没有。
啊，那请，请
给他一个吗？
对，给他一个授权。
要我一个授权，对。
好了，看看行不行。可以吗？
我所有的担心，可以了吗？
没有 ，OK 啊，好。
可以了吗？
还没有打开，现在打开了，可以了。
OK， 我把门拉大一点啊。
对对对，好，就是这个。
这有全屏吗？
对，很好。
好，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是查16和17章，当我准备预备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是把它顺序先就调一下，我们先调查17章。然后倒回来查16章，我在准备的过程之中呢，就是我觉得真的是17章和16章，实际是讲了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从个人的领受来讲，实际上是讲了圣经的两条主线，讲了两个是两条主线和一个救恩。这两条主线呢，一个主线是血，这个血从我们读创世纪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已经有血的那个，就是一些启示。后面它整本圣经一直下来到新约，一直到启示录，实际上都是围绕着都这条线，我们都一直都是看得见。还有呢，一个是大家看得见吗？
看得见。
OK， 还有一条主线呢，就是羊，就是神的羔羊。这是我们一个，也是另外一条主线。围绕这两条主线呢，就是一个神的救恩，就是也是从头到尾的，从整本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个救恩。所以我们今天先来查一个17章。所以我的今天那个做了个标题，这两点，第17章主要就是敬畏独神赎罪血，第16章就赎罪担罪神羔羊，这是标题。那第17章的标题我们再看，首先是敬畏独神赎罪血，我们先把经文列在这边。它的17章实际上第首先就是讲了宰杀牛羊地方的这个。最具体的地点上来宰杀牛羊，我们把这个17章的1到9节列在这边，哪位弟兄或姊妹可以帮我念一下吗？
我来帮你，我们来念。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众人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宰公牛或者绵羊羔，或是山羊，不拘于宰于营内营外，若未曾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他流了血要从民中剪除，这是为要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献与耶和华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坛上，把脂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要晓谕他们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用神祝福他的话语。
谢谢。OK， 实际上这两这1到9节，我们这边看，我把黑体字的放大的，从神对着违反这个规定的呢，是要怎么样？要从民中剪除。所以这个处罚对人来说是个最大的处罚。民众剪除呢，要么就是被击杀，要么就从被赶出，轻的就是赶出去，赶出以色列人的居住地，重的就直接击杀。所以从旷野来讲，当40年旷野在以色列人在旷野外面40年，如果被赶出， 以色列的民众当中的营地的话，这个人也必面对的可能就是死亡，因为在旷野里面可能是没水，没有吃的，可能也就死亡。所以神在这边给以色列人提出最严重的警告，就是死亡的警告，就是说你宰杀牛羊没有在营中规定耶和华规定的帐幕面前宰杀，绝对是要被击杀或者被清除出这个以色列人的营地的，从民众清除的。为什么怎么有这样的规定，这样的最高的这个警戒，这个我们可能当时非常非常难理解。为什么好像现在从现在来看，一个宰杀动物的话，可能都自己随便找一个地方都可以宰杀，但是我们我觉得从我的个人经历上，可能就是宰牛、宰羊和宰动物的话，实际上有可能有分成三类。我小的时候当时是70年代国内是实行这个计划经济嘛，所有普通老百姓，因为我当时生活在农村，所以老百姓自己都有养猪和养鸡或者鸭，当时就是即使是养猪，不要说养牛了，养猪你要自己老百姓是不能杀猪的，你自己家里面一年到头养一头猪或者两头猪，你是没有办法自己杀的，所有的猪都全部要集中在一个地方，一个乡，或者当时叫公社，集中在一个公社，是它国营单位叫食品站，县里面叫做一个县里面叫食品公司，所以他先要把猪从老百姓那边收来以后，再每天根据需要在食品站，我们当时叫食品站那边统一把猪杀了以后，再根据单位的需要，个人的需要，对老百姓来说就凭票去那边买猪肉。当时我们那个县城是因为有机场在那边，所以有那个雷达部队啊，在我们在那附近，我们乡村的附近有不少的部队，所以首先这个肉是要供一点部队的。所以当时我就住在我爸爸那个单位里面，我爸的房间就是跟离那个杀猪的地方就是一墙之隔，就一个水泥墙，不是水泥墙，就是土墙，就是那边就是每天早晨都是杀猪的，所以每天晚上一般他们都2点钟、3点钟就起来杀猪，有的时候碰到过建军节或者节日的时候，过年过节一天要杀70头猪，所以那个猪杀的时候，宰杀的时候，他的刀是从他那个脖子那边捅进去，猪一杀完就是血，就用个盆装起来，就放在地方。但是即使见到很多血会流的一地方都是，但是所以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叫食品站，就是那个面就是统一杀猪的地方。有的时候有杀牛，我也见过杀牛，不是很经常杀牛，因为牛当时作为一个主要的生产工具嘛，水牛，特别是公的水牛要杀都还公社属于批的，因为当时即使拖拉机要耕田都还不是很普遍，所以主要是在水牛来耕牛的，所以水牛作为生产工具还不是经常杀的，除非有病或老的他才会杀。所以当时所以从这一点就是说杀猪是要当时就是统一的地点，所以这个杀猪的用途呢，主要还是作为商业用途。我当时就从7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初，从小学到高中的时候，都是跟我在我爸的单位里住，所以就接触这边杀猪，看碰到血啊什么之类特别多。所以我就归结了这个杀猪呢，当时就是杀这个动物，因为我们中国人主要是吃猪肉嘛，所以杀猪当时一个作为商业用途是一个固定地点的。后面长大以后就是自己家里面有房子以后呢，那我们就接触了更多的杀鸡啊杀其他动物的时候，这有两种，一个方面当时有自己有房子，后面自己有厅还有的时候我们过去有的回老家那个大的厅，因为我大的厅里面那个老的房子，我们以前老的房子明清朝建的房子都有个很大的厅，祖屋的厅， 所以我们一般如果是逢年过节杀鸡或者杀比较大的动物，就会在厅里面杀。有的时候搬新房子啊，或者家里面，就是很大的那个老屋子，它里面祭拜祖宗的时候，他也这杀鸡杀猪，一般都会比较大的就杀猪，做一个祭祖宗的。所以现在杀这些鸡和猪这些东西都是在厅的里面杀的，就是那这一般我们在家里面杀的时候，先拿一个碗装了水，装了水以后把鸡，一般是公鸡了，就是我们自家养的鸡，老百姓养的鸡，一般是公鸡。公鸡长大了，长得比较大以后，差不多把它阉割掉以后，就是阉割掉以后嫩的公鸡，拿来做过年过节的时候杀。杀的时候在脖子里面割一刀，割一刀就把血滴在碗里面，滴完碗里面还有脖子上还有血呢。还有血的话，我们一般是会把它这个血涂在那个正厅下面，不是牌位吗？牌位上牌位写着祖宗的牌位，叫天地君心思嘛，天是最大的，所以我们就把土血涂在那个下面，底下还有一个好像土地一样的，那个土地公庙的那个牌位在底下，在神座的那边把血涂在里面，涂完以后又到门口，那大门口两边，那正门的门上，把血涂在那边，就鸡的血或者鸭的血，把它涂在那个门边。还有血没有涂完的话，就到侧边的厨房门啊，或者其他房间的门那边涂。涂完后，我们把这种杀鸡的方式，当然这是一个过年过节，主要是在涂的过程中，就杀鸡的过程中，在正厅里面涂。一个方面就是有个敬拜，就感谢的意思，感谢上天让我们食物有丰富，有鸡鸭可以吃过年过节。这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平常家里面有客人的时候，杀鸡或者杀鸭子也是在正厅里面，在那里面杀，不会在厨房边上随便割把血拿掉就拿来就杀。所以我们一般是在正厅里面，所以这是第二种用途的一个宰杀动物的。还有一个第三种用途的了，就是不能在家里面，在正厅里，不能在边上都不能。这个方面就是敬拜鬼魔的，敬拜鬼神的，特别是碰到家里面有人去世出葬的时候要祭，所以在祭之前都要杀鸡，那个血要割出来以后，就涂在那个在地板上。有的时候在楼市村头水尾那边有一个土地庙或什么，所以会在那边杀完就涂在那边。就是还有做坟墓的时候也是，一般是还有时辰的嘛。做坟墓的时候，在时辰到的时候，帮你做坟墓的那个地理先生，就是拿着一只，就主人给他一个鸡，一般也是阉割掉的公鸡，比较大的，那割完以后，那血留在里面，就到处坟在做坟墓四周到处撒，这是一种。还有一种都是，有的人觉得家里面闹鬼啊或什么之类的时候，也会在他的家门口，在觉得是闹鬼的这样的杀一只鸡或者杀只，有的是杀狗，特别是黑狗，他们说驱邪的，把狗这样杀了，就把血就到沿着他认为是闹鬼那个场所到处去杀，所以这是一种敬拜鬼神的方式。还有一种是端午节或者正月啊，就是七月十五，这一般是敬拜先啊，就是先祖的。所以我们当时的做法就是也是把鸡和鸭杀了就把血，就我们当时老板，我们当地有那叫那个做纸，那个纸不是宣纸，就草纸，就我们摊得很宽，就一张一张铺开来吧，那个鸡和鸭的血就滴在那个草纸上，那个草纸吸水，那个吸水分很容易吸水的，它很容易就把血吸干了。吸干以后，我们就把草纸拿来才切成一小片一小片。当时到特别是七月节的时候，就是我们裁成小片以后，就是还要跟冥纸用那个草纸包好草那个造成我们要寄包裹，所以那个 包从包以后的哪个包裹上写谁的名字，就是已经去世的先祖啊，或者祖父啊、祖母啊，什么就写在那边。写完以后，到七月十五晚上，一边到路边的外面去把它烧。烧的时候也要，不要有的人是也是带梯去割割的血，就滴在边上，我们就烧。所以我们烧的时候，就是觉得阴森森的，觉得特别可怕。所以这个就是我经历当中，一直反正我一直到出国前，基本上都是就是有做这些事情，不是说就是不单单是敬拜哪一个特定的神，但是就是宰杀动物的方面，就是鸡和羊，哦鸡和鸭都是这样子，所以就这三点一个，所以我觉得杀鸡杀猪。可能就有这三个用途，一个是商业用途，一个是祭祖宗或者感谢的用途，还有一个敬拜鬼神的，这些邪淫啊、拜偶像的这些用途。可能回到我们的经文这边来呢，我觉得结合这边，我们的神的要以色列呢，就是说要从这边十七节，十七章第七节，你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的所随从的鬼魔，可能就是神在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当中，从埃及过来是埃及是就多神嘛，所以他们就敬拜这些鬼神鬼魔的特别多，可能是他们在一直在不断的在用献牛羊去给这些鬼魔。所以呢，神就特别厌恶这些，就是让他们离开神的这些行为，去拜偶像的行为，所以这边特别提出来，不可再献祭给他，因为神是我们十诫里面给这边提出来的吧，我们就重申一下这边十诫的第二、第三诫，因为出埃及记二十章十诫里面的第一诫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还有二十章的第五节，你不可以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以侍奉他。所以我觉得神在这边的十七章一到九节，主要就是针对，特别是针对这些敬拜鬼神的、拜偶像的这些行为来说的，因为就禁止这些以色列人把动物献给其他鬼神，敬拜假神，所以违背了，直接违背了十诫里面第一诫、第二诫、第三诫，所以我觉得是从这边来讲的。所以里面这边一直都从反反复的讲到，要先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所有的动物的宰杀都需要首先要进献给耶和华，除此以外不可以献给别的假神或者鬼魔。所以如果是违反的话，他要从民众谴责。所以说，我觉得他就是从圣经经文里面讲，就是神在这边重新重申的十诫里面第一诫和第三第二诫，他包括第三，也就是不可以有假神，不可侍奉那些偶像，这、就是我的第一就是第一个宰杀牛羊地方的规定，我的领受是这样。好，那大家会有这一点还有什么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是要需要讨论的吗？如果是没有的话，我们就讲再接下去查第十七章的第十到十四节。我们把经文列在这边，十七章的第十到十四节，再请哪位弟兄姊妹也帮我念一下好吗？第十七章的第十节，
我来读吧。OK， 玉怀，你请吧。
犯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和地上那吃血的人变脸， 把它从林中剪出，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面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犯以色列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打猎得了可以吃的禽兽，并放出他的血来，用土遮盖润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这一切活物的血就在他的生命，就是他的生命，犯吃了血的必被剪除。
好的，感谢耶和华姊妹。时间我们从这边来看，我也把这两个重点的字也是画出来，就是标出来。你看从十七章的第十节，从民中剪除，第十四节必被剪除，所以这边跟前面讲的就是警告，对以色列人的警告是完全是一样的。所有凡是吃血的人必被从民中剪除，一样的是对最大的警告，是死亡的警告。所以为什么神要对这个血有这么看重？为什么以色列人吃血他就要被剪除呢？因为他这边实践讲得很清楚，十一节，因为生物的生命是在血中。这边我们就把生命，这边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生命是指哪些方面？实际上我们讲到生命这边对这边的生命在理解很多层次很多方面，但是我们从今天我就想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方面是肉身的生命，就是生理上的这个层面，另外一方面就是灵力上的属灵的生命的层面，所以其他是灵魂啊思想啊意识，我们这边就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展开讲，我主要是讲生命的肉身的就是生理的层面和灵力的层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创世纪第九章的第四节，我就把我来念一下就好了。创世纪九章四节，唯独血带着生命，就是唯独肉带着血，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割人的弟兄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从这边看，神在这边就把血就同等同于生命，因为就是唯独肉带着血就是他的生命，这血就是一个生命。这是从可能我们从我们第一次去上的理解也是这样，因为这个人血流完了，他的命也就死了，所以命也就没有了，这边血是直接的生命。那我们在利未记上我们来再看一下，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凡吃的血的必被剪除。我们这边也可以看了，就进一步说了，他的血实际上就等于活物生命的载体，我们也很好理解。因为刚才就是说一个人动物，人和动物都一样，就是血流完了你的生命也就结束了，这血实际上是生命的载体，因为血是通过运行在身体里面，通过各种器官带动整个生命的提供整个生命的活力，所以血是生命的一个载体。还有我们看生命记的十二章二十三节，只要你要心意坚定不可吃血，因为血是生命，不可将血与肉同吃。这边我们也看血就是活物的本质，生命的本质，所以这个从这个层面应该我们是很好理解的，就血等同于生命，不能随便说就是伤害人或者谋杀人流人血就是不允许的，因为它生就是人的生命。好，我们看第二个层面， 界可能层面是属灵的生命，这个层面也是从圣经里面来看，因为创世纪二章七节里面神是这么说的，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实际上、还有约伯记二十七章三节，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神所赐呼吸之气轮在我的鼻孔内。约伯记三十三章四节，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事气使我得生。还有传道书，尘土轮归地，灵轮归属灵的神。还有我们诗篇的一百零四篇二十九节，你淹灭他们变金黄，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第三十节，你发出的灵他们变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还有我们叫新约里面约翰福音的六章六十三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从这边来看，人活着人有鼻孔里面有气息，所以这些气息都是来自于神的，所以这神给人有生命，就给人把这个气息，把这个灵放在人的身体里面，人才能活着，才会有意识，才会有各种行为。所以这个生命就是人的灵里面的生命，也是神给的。所以我们从这两点两个层面来看，不管是肉体上的还是属灵方面的，所有这个生命都是从神那边来的。所以我们来对比一下，肉身的生命是指活着的生命的本体，是由神的气息赋予的，它是通过血在身体中的运行来表现出来的。如果血流尽后，生命就终结了。还有属灵这个生命也是一样，也是来自神的，来自神的一口气，是通过鼻孔里面呼进来的。因为这个属灵在灵在人里面有。神给我们的灵有那口气以后的人就有生命有动力，所以都是没有神给你那口气，也就是说你就没有生命气息，没有气的话，你也就被夺走了，人也就没有就死亡了。所以无论是肉体上的还属灵上的，所有的这所讲的生命都是来自神的，人是无权来处决别人或处决自己的生命的。所以从这边来看，就是说血你是不允许吃的，因为你吃了它就相当于不单单是把人的生命的特征取走了，而且把人的那个气息也取走了。所以从这边来讲，是神的气息是生命本质，血是生物体生命活动的载体，是维系人生命的器官循环的。生命的源头在神，不在神，不在乎人自己。人不能随意杀害动物或者人，更不要说吃动物的血或人或动物的血。所以这边来讲，我们也讲到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十三，不可杀人，这边主要是讲谋杀的。所以就是说从吃血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相当于是谋杀人或者是谋杀动杀动物。这边是吃血是神是厌恶的，不允许的。你人没有神的授权，你是不允许杀或者杀其他动物。所以我们这边我的体会是这样，血神是绝对禁止人吃血。这边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要分享的，或者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大家可以在这边提出来讨论。
就是现在那个华人超市里面，我看他都有卖那个猪血，我觉得就是如果是从这点上，他就是违反了这个禁止吃血的这个规律，因为 是不是因为我们华人就是没有读到当初没有读到圣经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都是不持续的，对吧？
人行不是这么理解啊。第一呢，这里边的所有的在旧约中被称为律法的这些内容，是神单单给以色列人的啊。而且呢，这些给以色列人的这些规条，我们上次谈到了洁净的那些动物的那些事情哈，但是在新约的时候你会看到呢，神都没有再严格的要求了，所以今天这些都不关乎我们属灵的生命。你不吃血，你的属灵生命不见得就得到保守了啊，所以这些都只是神借着这些来教导人，让人去理解和深入的体会生命的意义啊。并且呢，当这个主耶稣他的宝血洁净我们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会对血和生命的关联有比较深的认识。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茂华弟兄带领我们学习，我们是在极力的分辨一个影儿它是什么样的样子，以至于当我们看见主耶稣作为的时候呢，我们立刻能认出来，哦，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要我们认识的啊。就像你看了好多照片啊，你没有见过那个人，但是关于这个人的好多照片你都记得了，以至于有一天这个人来到你面前，你一眼就认出啊，这个就是谁是谁。这是我们学立位记的目标啊，我们要存着这样的心，而不是我们就把那个照片当成本人了啊。那是给我们的一个关于神的旨意的一个最初级的启示，因为圣经它是渐进启示，所以呢渐进启示就是最开始的这些，就像你教小孩子啊，不可玩火，不至于等他长大了也不能够开火做饭，对吧？他长大了就可以了啊。好，就这个意思。
对，是这样的。有些内容我跟后面再可以分享的时候会更具体更明确一些。是这样，那我们再往后面讲，就是后面讲第三点，我就总结第三点：神把血赐给以色列人是可以赎罪的，是这一点特别提出来。神在我们把哪位姊妹可以弟兄姊妹和弟兄可以把利未记十七章第十一节读一下好吗？
好，我来读。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
好的，袁熙，谢谢袁熙姊妹。所以当然讲到我们会后面会稍微再讲一下这一点，讲完以后为什么神禁止以色列人吃血。我们先讲看一看那个赎罪，就神把血赐于人类赎罪。赎的意思就是换回，说是抵消，因为我们罪，这个罪是人的天性天生有的，因为亚当违背了神的旨意后，就是犯罪以后，就这个罪就带进人的人体里面。所以我们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里面讲，是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罪给人带来是绝对是死亡，不单单是肉体上的消失，而且这是灵异上一般就完全跟神脱离了，这个死就是这样。所以神的本质是救恩的本质，是要希望说能就是人能够与神同在，所以神是出于一个就是神的救恩，就是要用通过赎罪的办法把人从能够赎的罪赎出来。他用一个办法是什么办法呢？赎罪就是用一个死亡抵消另一个死亡，用一个生命换回另外一个生命。所以在因为神设立的是他的血 生命在血里面，所以要因为要一个人必人死亡就必须要整，从他们要换用另外一个死亡来换取，所以他才能够幸存下来。所以赎罪的赎罪的唯一的戒指就是血，这是神所设立的。我们刚才也讲了创世纪九章四节，唯独血肉带着血就是他的生命。这是刚才时间有重复的，就是创世纪九章五节这边讲，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像割人的兄弟也是这样，这血是等于生命。哎，这边刚才第一位记十七章十七节十四节，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这是等活物血等于活物生命的载体。还生命节十二章的二十三节，因为血是生命，不可以将血就是来吃啊或怎么样，就是这个 血是活物的生命本质。刚这边刚才讲的，我是重复了一下，就是血是生命的象征和载体，所以用这个血只有用一个血做一个赎罪的一个介质，才能用一个生命去替换另外一个生命，一个生命去换回另外一个生命。第二点就是血具有代替或遮盖的功能，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三章的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就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实际上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出，创世纪最开始的时候人犯罪以后，神没有把亚当或者夏娃他们直接起身，而是存在着极大的怜悯，而让他们用一个动物的皮来做衣服给亚当和夏娃穿着，隐含着动物的血流出来，动物用一个动物的生命来替换亚当和夏娃的生命，而且用这个皮来遮盖遮羞，为人类的赤身裸体而遮羞。这是实践是神是第一次杀了这个动物，实践这边是给我们一个赎罪或献祭的一个原型。所以包括亚伯用他那个讲的动物最好的动物献给神，为什么就取得就是神悦纳他的献祭。所以我们从这边也就看得出来，神是用实际上是从这边就给我们人类一个最早的启示，就是用血，就是一个动物或者的生命来换人的生命，用这个血来遮盖他的罪，代替就是为人类赎罪。这是很早的创世纪，就是神实际上已经为我们设立的这个是赎罪者的方法。来接下面来说第三点，血是神许可人类用来代替生命的唯一合法的代价。所以我们从刚才讲利未记十七章的十一节这边也讲到了我这边在念起，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血献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所以因为这血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所以这个也就是说，不是人想出来的办法，也不是自然界的这个规律，而是神的那个这个圣约的法规。只有血，只有神才能够决定什么能够赎罪。所以这边就是神在很早在这边就给我们指出来的，血是用来赎罪的唯一合法的代价，因为血当中有生命，这个生命也是神赐给的。神是用他赐给人类的东西来为人类的罪来赎罪。所以这个所有的东西，这个血用血来赎罪，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的就是明确的讲说血就是用来赎罪的，而不是说来吃的或什么这样的。所以只有神赐给人这个功能，这个命令啊，怎样啊，所以说就神的约定嘛，或者是命令，就神赐给人的去来赎罪的 神的一个救恩的一个启示。好，那真的你们这个功能是神，因为它代表了生命啊。好，我们这边就时间也倒回来讲血。刚才为什么不允许吃血，也就是说这个血是神用来赎罪的一个神规定的一个方法，人是不能滥用的。人用把血来吃，这也是违背了神的一个旨意，所以人是不能用这个违背神的这个诫命来吃血的，这是对吃血的一个补充啊。这点大家需要有讨论的吗？有讨论的话我们可以再找出来，就是
对啊，我现在明白刚才说的，就是这个血因为是活物的生命吧，那是在血中，那血是赐给我们，这个血实际上是耶稣基督就是为了赎我们这个死亡的生命，有得救的话，就是用这个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宝血呢就可以赎我们的罪，这就是跟刚才说要读的时候要创造起来，要连起来，我觉得就可以连上了。
对，
就是这个生命的赎罪，其实上也就是神赐的，因为这个血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宝血呢也是神赐的，这就是神赐。
好，感
谢，
感谢文斌很好的分享。实际上我们读圣经呢，我们现在就是神给人的启示，实际上是一个过程的，慢慢慢慢的一个启示。我们现在后面再讲的时候，我们从现在往回看，从创世纪那么开始，到出埃及记，到利未记，实际上是神用这种各种各样的方式，用血用盐，实际上是慢慢慢慢慢慢一个启示。我们到后面的时候，我们还会具体的讲。好吧，我们就先十七章的内容我就讲到这边。一个是神这边讲到宰杀动物一定要在会幕门口，一定要献给耶和华神。第二个是人原敬人去施血，还有第三点就是血是用来赎罪的，这个是神规定的。好，我们这十六章我们就先就讲到这边。我们看十七章，实际上呢，因为经文很多，从头到尾都列下来，我就把它归纳了一下，我们就更好，就我觉得这样可能更好理解。我就不按照具体的从头，从一章到从一节一节这么下来，我就把几节归在一类归类。好，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大家来，我看利未记的十六章，我刚讲十七章，现在讲十六章，我先把利未记的第一章十六章第一节第二节这边列出来，把29到34这边列这样一块，我们再一起来就对这个这几节经文大家一起先读一下。我们是哪位姊妹和弟兄可以帮我读一下好吗？
我来读吧。是全部读吗？
对，从头到尾就一章到一节到20、34都列在这边屏幕上的。
好，可以，好的。利未记十六章一节，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会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每逢七月初，十六章29节。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净一切的罪孽。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力。那受膏接续他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行赎罪之礼。 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定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这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于是亚伦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
好，谢谢姊妹为我们读圣经。我们先提给大家问一下，大家从这些经文里面能够找出哪些是关键字吗？能够大家分享没有？哪些关键字是这两段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需要特别看出来？哪些是关键字特别重要的？
就是远远的定力啊，这个就是，还有就是为圣安息日要守啊，
嗯，
是吧？就是又是一个远远的定力。然后呢，就是说赎罪之礼要从要赎罪啊，这个是，
嗯，好的，对，
就是赎罪，还有就是这个远远的定力，还有就是要守这个守圣安息日，都是很关键的。
嗯，还有吗？
我觉得这个关键的是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帐内，因为那个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你要告诉你的哥哥亚伦，特别提醒他，就是说亚伦的这两个儿子死呢，也不是神没有冤枉他，因为他随便进了这个里面，可能就是这样。所以呢，变成那个耶和华呢，就小于摩西，你告诉你哥哥啊，就是说不可以随便进去那个，因为那个到那个月柜的，到那个月上的圣宝座前面的，他死亡说，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圣座上。
对对，很好，对，确实这一点。那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就是说，从我们这一段经我们看一下，从时间、地点、人物和要做的事情，我们从这几点来看，我们来看一下，好吧？我再写，我会把这些要点，把关键词用红字列一下。里面最第二个经文就刚才两个这个姊妹讲的，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两个、三个词。两个死，一个死亡，特别是对摩西来讲的。实际上我们会不会觉得神很残忍？特别是他的亚伦死了两个儿子，这边又过去了就过去，但神就特别要给你点出来，他两个儿子死了以后，这边又说，如果是你不再注意到，你自己本人也会死的，所以这边就给这个祭司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警告。所以凡是做这些事的时候，你特别要注意，一切真的是需要按照神的旨意来行。因为亚伦两个儿子是取的防火来敬拜嘛，是吧？所以还有是亚伦这边特别的，神给他说你不能随时的进到圣座面前，所以这个死亡实际上也是死亡的警告。所以就让就是人的大祭司做一个人的话要特别的谨慎。还有这边神也特别规定了七月初十日这个时间要定出来，还有一年一度，这实际就是赎罪日，这时间也点出来，这赎罪日里面刻苦己心做永久的定律，说每年一次的赎罪日，也是这一日是要圣安息日。这边时间地点，这个地点的时间的重要性把它点出来。那地点是在哪里呢？这作为亚伦大祭司的地址，公司地点是在至圣所，在会幕，在坛，要行这些礼。所以这就直接点出来时间、地点。人物是谁呢？就是他是指亚伦。所以大祭司这一天在赎罪日主在里面，在至圣所、会所、在坛之间的。主要就是他，就是他一个人。还有呢，就是这一年一度，是一年一次的，是七月初十，是时间定出来。要到底要做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重点了。一个我们这边看了，一个是要赎罪，一个是要洁净。所以这两个是赎罪是 大祭司要做的主要就是这两件事情你要做的。所以这几节经文就讲了，规定了时间，赎罪是七月十初十日，地点你要做的就是至圣所、会幕、堂，人物就是大祭司亚伦。还有要做的什么事情呢？就是要赎罪、洁净，要在耶和华面前使得以色列人得以洁净，而脱尽一切的罪前。所以这一点就为主耶稣基督后面上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这边就时间就跟我们就时间就相连了。那我们先来讲具体的这个讲完有这几个动作，我就把这个列出来。就重要这日子，这个重要，稍微不注意的会可能会死亡的，祭司也会被击杀的，所以这边特别重要。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是碰到死亡威胁的话，有个特别警告，如果到高压电或什么，所以他有特别的图案里面讲说一个人要有个图案，说人类出电或什么，所以很远远的看得出来，就是一个人就是特别给人的警告，死亡警告。所以时间、地点、人物这边都出来了，这几章这几节就我们就看得出来，这赎罪日是要做什么。我们再看一下，那下面讲赎罪日的具体的这些这个赎罪的一个动作。这个赎罪日先讲赎罪，那赎罪呢，我这边把经文稍微列了一下。就赎罪日就让这样看一下，赎罪日祭祀献赎罪祭和日常赎罪祭有什么不同，我这边列一下。我们先把这边的经文念一下好吗？赎罪日的赎罪生是公牛和公羊。哪位弟兄姊妹帮我把这个念一下？十六章的三章到十四章，三节到十四节。
我来念。亚伦进圣所要带一只公牛，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
好，谢谢妍希姊妹。那我们就看具体的亚伦具体的操作过程。这个先宰的公牛，公牛是目的是为什么？他是为了为亚伦就作为大祭司的本人和本家来赎罪的，所以用公牛。所以这个用公牛赎罪具体的要怎么做呢？他这边有讲了，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要弹血七次。所以这个规定的非常细，就是公牛。那我们还在下面看一下公山羊，哪位弟兄或姊妹可以再帮把这个五节到十五节再念一下。
好，要从以色列会众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
好的，谢谢。那我们这边是公山羊，公山羊的赎罪是为谁赎罪的呢？这边跟用公牛的赎罪是
为会众，为会众以色列的会众。
对，没错，这边十五节这边讲是为百姓，为百姓来赎罪，就是公山羊，为大祭司自己本人和他本家赎罪是用公牛，是吧？所以还具体的过程有什么跟上面就是有什么相同的吗？他的血是要到洒在哪里呢？
施恩座，
对，也是在施恩座的。施恩座是在哪里？
在至圣所是吧？
嗯。
所以这边就看得出来，用公牛和公山羊在赎罪日来赎罪的时候，是大祭司到至圣所、到施恩宝座前去弹血的，把血洒在这边的。那我们这边看一下，我把前面的我们，利未记的第一章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好像有就是那几种祭，做个比较，为什么赎罪祭跟我们日常祭祀的赎罪祭有什么不同？我就把底下的经文列在这边，因为考虑到时间关系，大家就自己去看后面去做看 PPT 好吧？因为就是看一下，就是说，赎罪日的赎罪跟平常祭祀的赎罪有什么不同？特别是看一下他血要撒在什么地方，因为考虑到时间关系，我看现在是。对，快8:45，那我们就略过去，大家自己去看，就说把经文列在这边，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去对比这五种除掉赎罪祭以外的这四种祭，就是血，特别血是撒在哪些地方，这些大家自己去看。那第一个，刚才讲了赎罪，我们第二个部分来讲，洁净。洁净的话，我这边也是把这个经文，我也把这个经文把它列下，大家可以哪位姊妹有弟兄帮我念一下，16章16节一直到26节里面分，不是完全按照顺序来，大家念，谁帮我念一下？
我念一下，16节，他因以色列民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18节，他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四角的周围。19节，也要用指头用血弹在坛上7次，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23节，亚伦要进会幕，把他进圣所时所穿的细麻布衣服脱下，放在那里。24节，又要在圣处用水洗身，穿上衣服出来。30节，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26节，那放羊归于阿撒谢拉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进营。
好，谢谢李老姊妹。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洁净的这些关于这些经文里面，哪些是动词，哪些是名词？我们跟洁净有关的词，大概我就到实际上我用红字标注了，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哪些动词是主要写洁净的，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吗？
什么意思？动词就是涂抹啦、弹啦这些，还来点。
所以我这么标注了一下，一个抹，用血抹在弹的四周，还有一个抹在弹的四周，用血弹在弹上，还有要脱衣服要脱下来，要用水洗身，包括这么放羊的阿萨现在这些人也要洗衣服洗身，所以这些动词呢，实际上都是一个具体的洁净的一些过程，一个动作，是吧？那动作这个对象呢是什么呢？我们的洁净的对象是什么东西呢？我会把这边标出来的，这以色列诸般的污秽过犯，他们一切的罪愆，所以这些都是一个。神要清楚的，就是用一些洁净的对象，我也把它标出来。神实际上就把这些东西都全部 列出来了。所以我们从这边来看呢，就是说，这个洁净啊，洁净哪几个方面需要洁净的呢？其实从经文这边也可以看出来，稍微这个，那我把具体的分项我们说一下。洁净呢，首先是空间的，从经文里面看得出来，首先是空间的洁净，就是人犯罪以后，人的罪性就使人有污秽，有各种各样的不洁，所以它的不洁，实际上我们就上回也是那个查经的讲到。危机地区上说，就像那个长大麻风的人，长大麻风的人住在那个房子里面，他大麻风有没有好，有没有完全洁净，实际上也到那个房子里去看，不单单是他个人要洁净，那个房子也要洁净。同样的，在这边在圣所会幕这个坛里面，就是因为整个营地啊，以色列人在整个营地都是因为人的罪是污秽的，所以神的居所在那边也是被沾染了，就是跟沾为什么大麻风作为一种病，他为什么不是说治好的病，实际上是要得以洁净，在圣经里面讲要得以洁净，包括在新约里面讲治大麻风的，他的用词都是洁净，而不是说医好了。所以这个人的罪，这个污秽是会带，不单单是你自己本身，是整个环境、整个空间都是被污秽的。所以神要洁净，是不单单是就是个人，包括是整个环境都要洁净。所以这圣所会幕这个坛都需要洁净，都需要用血来抹，用来弹，这是一个空间的洁净。一个是人，第二个是人的罪愆的洁净，就是第十六章十六节，我这边念起来的话，他因以色列的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一洁的，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所在他们污秽当中，也要照样而行。所以会所是在以色列人的污秽当中，所以需要洁净。第三个部分呢，是祭司的洁净。所以在经文里面十六章的第六节，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羊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这个赎罪，实际上我们也从不能单单从字面上来想的赎罪，是赎罪实际上也是包括他亚伦自己作为祭司本人，也不是无罪的，也不是就是也是污秽的，所以他也必须要洁净。所以大祭司本人不是洁净的人，他必须被洁净后才能为别人洁净，所以大祭司本人也是首先要洁净的。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是全体和会中的全体百姓的洁净。因为刚才讲的，因为人的罪使得老百姓都是污秽的，所以他们要在耶和华得以洁净，脱离一切的罪愆，所以神要让全体百姓也洁净。这是第这会众的洁净。第五部分是外在仪式和内在属灵的洁净。这外在仪式的洁净呢，包括就洗身啊，就是刚才讲的亚伦要圣所要用水洗身，要穿上衣服，就是要圣所来洗身，这边也是要身要洁净。后面会讲到的，就放羊归阿撒谢勒的这个羊的人也要用洗身，也要用水用洗衣服，是因为放归这个羊要除去这个带罪的，跟罪接触的这些人也是要洁净的，要洗衣服洗身，这是这仪式上的一个表达。还有神在神要人在他面前，人要在神的面前达到神的许可认可的洁净，他才能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外在内在的属灵上的洁净是非常重要的。这边后面具体还有有的经文，包括有到新约里面，人的洁净都是从内心的洁净才能得以在耶和华面前，在主耶稣面前站立得稳。所以这个洁净从这个五个方面来讲，所以洁净是赎罪是这个一个也是一个就是一个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任务，所以是大祭司的职责，是是所达到你要求的目标，就是个捷径。那我们具体的这边讲的除罪，这边捷径，我们再我们具体的讲，捷径是有哪些方，除罪和捷径有什么，通过什么介词来达到目的，我们再往下面讲。就是两只公山羊的这一节我们稍微讲一下，这边把重点都讲一下。哪位姊妹可以帮我把十六章的第八节讲念一下？
十六章八节，为那两只羊编揪，一揪归于耶和华，一揪归于阿撒谢勒。
好的，谢谢青青姊妹。所以这一节是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就特别的讲了两只羊，这两只羊要研究，一个是归给耶和华，一个是归给阿撒谢勒。以前我们在读经，特别是我在读这些旧约的时候，实际上我对这两只羊当时是可能一读就过去，可没有特别的特别的感触，和没有特别的去查考，所以当时就一看一眼就过去了，没有印象特别深。所以这次是教代查经的，我就所以在这边特别是认真的去读了，实际上就是真是感觉到神为我们人类的罪真的是铺下这个神圣的救恩，真的是不是我们人能够想得到的。那我们具体来讲这两只羊是怎么样的具体的处置的办法，好吧？第一个是归耶和华的羊，我们请哪位姊妹帮我弟兄们的十六章的第九节和十五节，我们这边列在一起，请帮念一下好吗？
十六章九节，亚伦要把那拈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十六章十五节，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盘在身座上面和前面，像弹公牛的血一样。
好的，谢谢青姊妹。这两节这实际上我们也是刚才跟刚才我们讲的赎罪祭的这些就是具体的公牛公山羊，这刚才也讲了，就是具体的赎罪的过程是宰杀这个羊，把血怎么弹怎么用，这个具体的可能就讲比较多了，可能大家对这一点可能就用羊的血来赎罪，可能就比较认识的相对的比较认识的比较清楚点。那我们看来花重点的讲一下关于阿撒谢的这个羊，我们第这边经文的第十节和到二十二节哪位弟兄姊妹帮我念一下吧。
十六章十节，但那拈阄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十六章二十节，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十六章二十一节，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钱，把这罪都归在这羊的头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十六章二十二节，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
好的，谢谢姊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哈，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些有哪些动词，特别是叙述到这只羊，因为跟前面的是羊对比起来，好像这边的用的动词不同的动词就是特别多，大家可以列看一下。我有的我用红字拿出来，有的可能没有画出来。大家看，就是叙述这个羊的关于阿撒谢的这个羊的这个动作的这个词，大家看一下有哪些好吗？
安置啊，承 还有带到我们这种东西，担当啊，这你都画了 highlight 了，就是这都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吧，不是说他像一个沉默的羔羊被带到无人之处，然后因为就你也想到那个设计那个新月月那个场景。
谢谢文平姊妹。其实这几个动作动词都讲得很，这边列得很清楚。首先是要安置在耶和华面前，这是大祭司要就是做的。还有呢，就是就要把两，这是活的献上，特别是大祭司要把两手按在羊头上，两手按在羊头上这个动作是特非常就是讲得特别细。要承认以色列诸邦的罪孽，所以两手按在这个案子羊头上，承认以色列诸邦的罪过犯和他们一切的罪行，把 这些罪全部归在羊的头上，然后呢接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送到旷野送子，所以就把后面也放在旷野担，所以是羊也担当他们罪，带到无人之罪。所以这个动作就是这个活着的羊，这个动作似乎就比那个上面归耶和华时这个动词它用的比较多，上面就宰杀献就是弹血，把血弹在那边，这边的动作就更多，不单单是一个人，就是大祭司做完这些按手啊，还有这个东西，就要派人把送到旷野去，送到旷野去，带到无人之处。所以这个羊的程序好像是会更多一些。所以这从字面上来讲，我们是讲我们具体的来比较一下这两只羊，这个特别是这同样是一个龟子，你看一烟归于耶和华，一烟归于阿撒。都同样一个规则，我们特别来看一下这个动作，这个动词的规则代表的含义，就能够从分辨出这两只羊的具体的功用，好吧？我具体列了个表，这个是这个第一栏是这个项目，就是第二栏是归耶和华的羊，第三栏是归阿撒谢的羊。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是归的方法，这归的方法是谁定的？大家看是谁定的，用什么方法来做呢？是研究的方法，这个实际上研究也是神定的，耶和华定的，所以一只羊是归耶和华，一只羊归阿撒谢的，这也是神让亚伦通过研究的方法来规定这两只羊，所以这个方法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是目的，归的目的是什么？归耶和华的羊，他作为赎罪机会，百姓赎罪，包括大祭司自己的罪来赎罪的。第二个是归的第二只羊呢，就归阿撒谢勒的人，是承担以色列人的一切罪孽，要把代罪离开的。这归的目的是不一样，一个作为赎罪机，一个作为把罪带走。第三个就是归的状态。一个归的状态就是归耶和华的羊是被宰杀的，归阿撒谢勒的羊是要活着的放出去的，还有归的方式，第四个是归的方式，是归耶和华的羊是归由大祭司宰杀献祭取血，把血来到至圣所去弹，在圣座上去弹。阿撒谢勒的羊是大祭司一样，两只手一定要按在他的头上，这样表明把他的这只羊的担当以色列人所有的罪，把他所有的罪全然都归在他的身上。这是归的方式也不一样。第四个是归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前面这只羊这个耶和华的羊就是被献在神的面前，是走向神座的。另外一个羊的方式，就被送到营外，是离开百姓的。 我们再看见归的地点，但是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一个是归于圣所、至圣所的一个祭坛上，一个是归于旷野，一个是无人之地。还有归的动作也是不一样的。这归的动作，归耶和华的羊是用血洒在牲座与坛上，完成赎罪。归于阿撒谢勒的羊是背负的罪，被打发到旷野，不再回来，他的罪是永远要离开百姓的，所以这个代表着这个意思。还有这归这个神学的象征呢，一个是代赎，用血偿还罪的一个刑罚，那另外一只羊是除罪，把罪带走，完全的除掉，这是神学的象征。还有归的属性呢，我们归耶和华的羊是因为用血的代价，要代表是神的公义。第二个归阿撒谢的羊是要罪从人当中除去，也代表了神的怜悯。还有一个归的对耶稣基督的预表，这边就讲到预表了，就归耶和华的羊是预表说基督流血赎罪。我们就后面是羊的是主耶稣基督担当罪孽在营外受苦，这边经文也在后面我们列出来。还有一个归是否回到营地，这个是两者都是相同的，一个是归耶和华的羊是因被宰杀献上，他就离开，就一个血坛那一块，其他是在拿在营外烧掉的，这个是所以就没有办法，没有带回营地。还有一个归阿撒谢勒的羊也是象征着罪永远除去，就在旷野上放生在无人之处的，所以都不回到营内来。所以这两只羊的这个归的是没有回归到这个营地里面，都是一个罪被赦免，还有一个罪被永久的除去。还有归的下面一个是归的象征的结果，归耶和华的羊子人在面前的罪的赦免，还有归阿撒谢的羊代表人身上罪污被带走被清除，最后一个归的延伸意义的一个归耶和华的羊是属神献祭和赎罪，归阿撒谢勒的羊就是完全除去被放逐罪被切断，所以这两只羊就是公用，实际上我们就也是代表了一个赎罪一个洁净，所以这个在赎罪这一天呢，祭司所要做的实际上这两只羊实际上就代表了一个是赎罪流血，一个是赎罪，这是两只羊的功用的，我就列在这边。所以从这边的经文里面讲的我就特别感动的是这边有一些经文，诗篇103章11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特别是12节，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先者从这两只羊的这个行为和动作上，大祭司在这赎罪时所做的实际上就代表了神的怜悯，神的救恩。他希望说人的罪离百姓越远越好，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这里代表的是神的慈爱，神的心意，神对他的爱的心意是这样，让罪永远的离开我们。好，这边看一下大家对这两只羊这个理解上还是需要有什么疑问或需要讨论的地方吗？
我想问一下，阿撒谢勒是什么意思？
对，阿撒谢勒很多人都这，实际上去经文就具体去查，我也没查出具体要怎么讲，只是像那个名词啊或什么，但具体好像圣经里面也没有具体的讲说是阿撒谢勒是什么意思。
像这样我的话筒开了 OK 像这样这个圣经特意的不把它的意思翻出来，而是用译音的方式 来表达，其实就让我们看到这象征的意思是很浓的，所以它本身的这个就是这个名词就是指的这个羊，它完全带走这个罪的意思。但是各个圣经版本，圣经里面有些词汇都是不翻译的，比如以马内利啊，阿门啊，就是有些词汇就是以它的音来呈现，不翻译意思。这里边呢，就是两只羊嘛，一只是生，一只是死，一只是归耶和华，一只是归阿撒谢勒啊。这个归字其实不是说阿撒谢勒代表了魔鬼呀、啊，代表了什么？其实就是指的这个羊，它是另外一个使命。那么就是一个是赎我们的罪，所以它以死来赎我们的罪。那么人的，你一定要注意哈、啊，这个和平时献祭是不一样的，它的这个罪，只是一个单数的，指向我们罪的本性的那个罪，而那个罪其实最后只有耶稣的宝血能够洁净。因此在这里边呢，那只归耶和华的被杀的羊也是一种影子啊，影儿。那么归阿撒谢勒呢，就是神知道你的罪还会再有，还会再犯，你的那个本质的罪，那个 SIN 那个罪是没有除掉的。那么神愿你的这个罪能够使你不是这么样的很轻易的去犯罪，很离这个罪是这样的近，以至于你不停的犯罪。所以神在这里呢，用一个羊啊，这个用阿撒谢勒来代表他的名字，就是他会被放逐，就相当于把你的罪远远的拿走。这是神的一个心意，就是一方面是对你的罪的除掉，另外一个是把你的罪这个带走。这就是诗篇103篇里边那句话所表达的神的心意啊，让罪离你非常非常的远啊，就是这个意思，让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啊。那么这是对你的一个保护。那么这些东西我们放在新约里来看的话呢，主耶稣洁净我们，这是一个绝对的事实。可是同时我们仍然觉得我们还是会犯罪犯错，我们还会得罪神得罪人，对不对？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带领，叫我们远离罪，叫我们能够胜过罪，这都是起到了这个归阿撒谢勒这只羊的这样一个意义，这样一个作用。就是神他是两个方式来帮助我们胜过罪。稍微解释的明白一点没有？
谢谢袁心姐，
谢谢袁姐妹的补充。好，那我们这两只羊我们讲完了以后，实际上我们这章还没结束，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是具体的人物我们还没讲，我们再看下面。就赎罪是亚伦是一个重要人物，主要的人物。实际上我们来念一下这个经文，16:4-17，我把几节经文连在一起，那我们请哪位姊妹念一下好吗？16:4。
好，我来读。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 一盆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
好的，谢谢严姊妹。这几节经文里面有很多词都是讲到大祭司的，从他的衣着打扮也好，还有在具体的操作过程的坛上，还有在具体的动作也好，还有人物的就是个数也好，这边都在经文上讲得很清楚的。我把这边列一下，首先一个是细麻布，你看这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出示了四，他所有的身上衣服、内袍、裤子、带子、冠冕，这是圣服，都是只穿细麻布。这边小敏姊妹那个问题上也讲了为什么。是穿细麻布，这边细麻布是白的嘛，是吧？所以这边代表人在神面前是污秽的、无善可陈的，不可能是华美的，所以必须用神所认定的白色遮盖自己污秽，才能到神的面前。这边到神的面前，人是没有华美可言的，你不能穿那个礼服啊，就是那个冠冕，或者是就外面穿的那个打扮的非常漂亮的，显示出华美的。在人面前显示华美的衣服，在神面前，神不需要你来，人来穿这个打扮来到他的面前。神知道人是污秽，只有用洁白的东西才代表，才能到神的面前。还有一个呢，动作上要水洗身，是大祭司要洁净自己才能进入圣所，洁净身。所以这个是在这边就是规定的非常清楚。在十六章第四节，要水洗身，表示人大祭司一定要洁净自己。而第二个呢，从耶和华面前坛上盛满火炭，这个是表示，这边跟前面这个亚伦的两个儿子被击杀，这边形成个特别的提醒，形成一个动作上的一个形成个对比。所以他们是用防火，这边呢就是亚伦要从耶和华的坛上特别抵触，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这边也表所以人或者包括大祭司接受神的话语一样，一切要按神的旨意来行事，才能到神的面前。所以任何是违背出于人自己的意志，或者即使是就是说跟神的旨意相违背的，都会得到个非常严重的后果。你看十六章的十三节这边讲，免得他死亡。如果违背的话，这边包括12、13章这边都讲到死亡，这死亡的威胁是在这边。还有我们就接着讲烟云遮盖。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说人的罪是大祭司也不能见神的面，所以他的施恩座是用那个烟，不是烧香都会有烟吗？所以他要烟云要遮盖那个施恩座，就是这样的，就是人的罪性就在让人不能直接见神的面。还有是为本自己和本家赎了罪，这边是讲是有原罪的人做祭司，也要先赎自己的罪，才能为他人赎罪。所以这边也讲到，人是污秽的，人是有罪的。还有下面一个是会幕里不可有人，就是赎罪的不是大祭司一个人来完成的。所有这些动作，我们这些经文就讲的，赎罪是那一天大祭司的，从个人，从里到外都必须要洁净自己。才能完成这个使命。那我们这边就讲，跟我就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那些动作把这经文我把它列出来，我们再做一个对比看，赎罪的大祭司跟我们人类的大祭司
但是有个做一个对比，我们先看一下这些经文。耶稣基督新约永远大体是我把经文列在这边，前半部看从约翰福音的十九章的二十三节到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五十六节，这个谁帮我念一下好吗？
好，十九章二十三节，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黑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制成的。二十四节，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就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封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四十二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五十六节，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
好的，谢谢文斌姊妹。下面还有几节经文，也请一个姊妹一起帮我读完好吗？一直读到结束。
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六章五十五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五十六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五十七节，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还有就冰丁
我这个手机单突然给跑了。我又说当下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冰丁就研究分他的衣服。十九章三十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在父神，就将灵魂交父神了。
好，谢谢。所以我们这几节经文，我特别把它列出来呢，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之前啊，包括在十字架都讲。我们从他在十字架的那边，我们都看得出他的里衣和外衣都是被兵丁研究分走了。实际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赤身裸体的，是吧？还有下面几节经文，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都是按照神的父神的意思来做的。虽然主耶稣基督有祷告，我说这杯落可以离开的话，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他也说只要照你的意思。这边第二次去祷告也说愿你的意志成全，而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验先知所说的话。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都是神的旨意。那我们再往下面这个几个经文，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这是也是说主耶稣基督也是心甘情愿的，自己也是上十字架的，他的命是为我们舍的。还有这边是 主耶稣基督在34章14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所以主耶稣基督是他是愿意把自己肉和血都是为人的赎罪抛弃的流出来的。还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而且是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直接为我们的罪，直接为人类的罪，包括那个就是已经被钉的这个强盗也被帮他们赎罪，直接在十字架上就是帮人类赎罪的，口头上也是赎罪状，从身体破碎的也是为了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而最后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前讲的就说成了，所以在主耶稣基督上这边讲说成的是他的救恩就在地上就使命就完成了，就是他救恩的道。主耶稣基督这边就是赦罪为人类赎罪流血是完成了神的这个旨意。所以我们从这边的经文这边就来看看对照，在前面亚伦作为大祭司这边他这边穿细麻布啊水洗身啊这些来对比一下，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是无罪的主耶稣基督按照父神的旨意赤身裸体的为人类的罪以道成肉身的身体为祭物，在十字架上流宝血为人类赎罪洗罪代赎代求，一个人在十字架上完成神的救恩。所以主耶稣基督只一个人在十字架上完成神的救恩，在旧约的赎罪日上也是只有大祭司一个人在那边为人类的这个洁净还赎罪做这些东西。所以这一个人这两个都是一个人的赎罪日是大祭司一个人在做完成的，在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一个人在完成神的救恩。所以我们再回过来这边看一下希伯来书的7章这边有几节经文也大概还有几一位姊妹帮我念一下好吗？希伯来书7章的第26节到这个结束。
希伯来书7章26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27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希伯来书9章12节，并且不用山羊和流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9章13节，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流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14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希伯来书10章5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好的，谢谢姊妹。所以从这个希伯来书这边也讲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实际上也是做的事情就是跟赎罪是在亚伦作为赎罪的大祭司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一个是赎罪一个是洁净。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在今天的神的救恩里面从几千年一直下来包括到现在一直到将来都是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就是为我们的人类而献身，他的身体的血为我们赎罪，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让我们罪得到洁净，让我们对罪除去。所以我这边就是把旧约的大祭司和新约人类的大祭司把这些经文稍微列下，可能圣经里面还会有其他，那我就不可能 所以都列在这边。那我们来对对，通过个表格来对比一下这两个祭司是有什么不同。我们旧约大祭司亚伦跟新约中永远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这我们做一个对比，一个是比较项目，就是第二个是人，一个亚伦旧约大祭司，还有一个主耶稣基督新约永远的大祭司。一个首先一个身份的本质，亚伦呢是有罪的人，是从亚伦家族选出来的，主耶稣基督是无罪的神，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这是资格来源，亚伦是由律法规定的，在出埃及里面就是28节这边讲，主耶稣基督是由世人立的，照麦基洗德的麦基洗德等次作为大祭司的。还有另外一个呢，就第是否需要为自己赎罪呢？亚伦是需要为自己，首先要为自己和本家用公牛来赎罪的。作为耶稣基督，他是不需要赎罪的，他是无罪的。下面是献祭的频率呢？亚伦是每年一次要进至圣所，是赎罪日。主耶稣基督是一次献上，永远有效的。所以一个是每年要，一个是一次献上，永远有效。还有一个献祭的内容，在亚伦那个时代是祭牲的血，是公牛、公山羊。主耶稣基督呢是献上自己的身体和宝血，这是献祭的内容。还有一个血的功效，作为亚伦他所用的祭牲的血是外在洁净礼仪性的、暂时性的。那主耶稣基督是洁净的良心，赦免的罪，而且是永远的有效的。所以在这个血的功用是不一样的，主耶稣基督的血是赦罪的血，洁净的血是永远有效的，而亚伦献祭的公山羊、公山牛的血是暂时性的，是礼仪性的，就是外在这个洁净。进入这个位置呢，是亚伦时代是地上的至圣所会幕，那主耶稣基督呢要让我们能够要去的地方呢是天上的至圣所，所以这个进入的位置是不一样的。还有呢，能够是两个祭司能不能除去罪呢？一个是牛羊的血是不能除罪，只能遮盖的，只有象征性的，而主耶稣基督的血是一次性的，永远除罪，使人完全。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前半部分。后面还有一页，还有一个服侍的对象，就是亚伦服侍的对象是以色列民族，那主耶稣基督作为人类的大祭司呢，是全人类的，凡是相信他的人，他的罪都得到赦免，他的罪都得到免除。所以这是服侍的对象也是不一样，还有一个代求的持续性是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亚伦作为但人的祭司，人是会死的，所以他需要时间的持续的话，他死了以后的代求也不要不止不断的持续，所以有不同的大祭司。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作为人类的大祭司，他拥有活着是我们代求的，所以包括后面讲的启示录的那个神坐在神右边的羔羊，也是在主耶稣在为我们的代求。所以还有个从圣洁的程度上来讲，亚伦时代他是作为祭司的，他的洁净呢是不完全的，受限于罪性和死亡，而主耶稣基督作为人类大使，他圣洁的无瑕疵的，是全然无罪的。后面还有讲到祭司的身体与象征，所以这边特别讲，包括小明姊妹在问题当中讲的，大祭司要为什么要穿那个衣服？刚才我也稍微讲了，就是要穿上这个祭司要穿上特别的衣服，就是细麻布的白色的，他才能到神的面前，包括要洗身体以后才能够担当大祭司的职分，进入至圣所。但主耶稣基督是以自己无罪的身体，能够赤身裸体的道成肉身的身体，赤身裸体的作为祭物来到十字架上来为我们赎罪。还有赎罪的范围呢，就是亚伦时代是圣所、祭坛还百姓的当年的罪，那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的赎罪的范围是天上与地下完全和赎罪 赎尽人类所有的罪，所以这也是完全不会赎罪的范围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持续啊，效果的持续性呢，亚伦时代赎罪是年复一年的一年一次，但是主耶稣基督是他在十字上讲的说成了，就是说一次性有永远有效，为我们罪除掉和流血是一次性有效。所以我们刚才一直讲到现在都，所以在旧约时代这个大祭司呢，包括亚伦，包括所以他赎罪日上所做的一切都是只是一个影子，影子真正是为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成就，那我们那个救恩是这个实体，是一个真相。所以神是给我们的启示是从开始创世纪的一直到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上，包括里面以赛亚书里面讲的很多经文里面都是，实际上是一步一步的让我们人能够知道那个罪怎么样赎罪，怎么样除罪，这是一个引子到实体的过程，是人的神的启示给人是一个一个长久的过程。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洁净的性质，主要是在旧约亚伦是外在的利益性的洁净，在作为主耶稣基督的洁净是内在的生命的洁净，是个更新的一个成圣的。所以主耶稣的洁净是真正是完全有效的，真正的让人从里到外都洁净的。所以我就把这两个祭司，两个大祭司，一个旧约时代亚伦作为大祭司，一个新约时代全人类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份还赎罪的范围，这个果效还有代求的这些持续性，还有赎罪的对象，这些都做一个对比，大家也可以从这些经文列出的经文里面去看一下，好吧？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没有再讲更细的讲，大家。